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生命记》第十六章。《生命记》第十六章，这里再一次的，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把神的一个心意告诉将来要进迦南地以色列的百姓，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一年一定不要忘记过三个节。一个就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七七节，一个就是祝棚节。一般人都在思考的是这个节要怎么过，而我今天读完以后，我的一个思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他的百姓过这三个节？这三个节是出了埃及，将来要进入丰富牛奶与蜜之地的这些百姓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过这三个节，只有逾越节可以过，其他两个节是不能过的。在旷野里面怎么过呢？他们会有收成吗？他们根本就是住在旷野里面，就更是每天都是住在帐篷里面，是不是这样？他们也没有种植任何东西，所以呢，在旷野的生活只有一种节日可以过，就是逾越节。40年，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绕，他们也没有过这个逾越节呢。我相信他们是有过，但其他两个节也没过呢，没有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为什么要让神的百姓已经倒闭的，你只有过逾越节，但是没有过七七节，也没有过祝棚节，但是有一天这一群神的百姓现在已经到了约旦河边，马上就要过河进到耶和华上帝所赐为业之地区的时候，要他们记得，因为只有进到迦南地区以后，他们才可以再过两个节，一个就是七七节，一个叫收割节，一个叫祝棚节。其实祝棚节好像另外还有一个称法，叫做除藏节、收藏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的神的儿女们，他只有一个节可以过，他过一个什么节呢？就是过一个逾越节。什么叫做逾越节？就在他心里面是，他还是会纪念，他还是会有一种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被神从这个世界的里面拯救出来。我倒不愿意把逾越节啊，这个讲成就是耶稣的受难日啊，什么什么的。我愿意讲到的逾越节，为什么要神要人纪念逾越节呢？因为要想到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用我今天的话来讲，神真的要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怎么样是在这个罪恶的世代、世俗化的世界的里面受捆绑，然后我们的主借着他十字架的宝血、他的救恩，把我们买赎回来，好像把当年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救出来一样，这样的拯救我们，这一个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够忘记的，这个节是一定要过的。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每一个礼拜堂都有不同的规矩，有些是每一个礼拜在主日崇拜以前都有擘饼聚会。为什么？就是要让人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拯救回来的，来如此行纪念主。我常常讲，逾越节的纪念有点像擘饼聚会的纪念主。我倒不去跟他讲是什么节，是圣诞节、是受难节、是复活节、是什么节。我倒不是用这种节气来给他对比，新旧对比。我乃是从意义上来看，真的，假如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有一点点像逾越节的话， 那么就是在过逾越节前，耶稣基督设立最后的晚餐，要他跟随他的人，要他的门徒们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的话。好像在我自己的内心的深处，我觉得波饼聚会是真正纪念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然后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什么节是能够来向预表旧约圣经的话，我记得有一个聚会叫波饼聚会，这个是好像是在那个地方来纪念，像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这个纪念他们真的被神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的真实。什么功德不可做？七天，在他们中间不能够吃无酵饼，在他们中间不能有这个发酵的东西。我在这边只有简单想到一样东西，想到一样什么东西的，就是因为他们要走的那一天，我相信他们从前，犹太人他们从前吃饼都是给他发酵以后做饼来吃。这个没有发过酵的饼烤了吃，哇，这个是相当硬相当难吃的。那么因为那天晚上没有时间等到他们的面发酵以后才来做，所以他们怎么样呢？没有办法。那怎么样？就是面和一和以后就赶紧做了饼以后，而且神也这样吩咐他们，你没有时间去再用面酵来发了酵以后，等到它发起来以后你再来吃，口感比较好，这个习惯比较什么的，不，没有办法，来不及。所以你那一天，因为什么时候这个法老会通知你们说你们赶快走吧，不晓得。所以神早就吩咐他们，你们那天真正怎么样，你们只能够吃无酵饼，赶快吃了就走，不吃肚子饿没办法行路，吃那么怎么样呢，也不能够等到面酵发起来的做你们爱吃想吃的，不可以。那怎么样呢？就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光景。我就想到耶稣在世界上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我们被耶稣拯救出来以后，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贪图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我们自己喜欢的口味，我们自己喜欢过的生活的日子，我们喜欢满足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我们在纪念我们主的时候，或者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来纪念逾越节，我们乃是要满足耶稣基督救我们劳苦果效的这样一个救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纪念我们的主是让我们的主的心得做满足，主的心意得做实现，因为主不希望我们落在那种为奴的地方，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但是今天你看有多少神的儿女没有办法体会纪念逾越节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不再过着为奴的生活。不再过着为奴的生活，就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纪念的时候，就是要记得要把这些酵，那些酵要把它除掉。那些酵就是我们喜欢的，我们习惯的，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饮食，这样一种什么东西。就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的神不是找我们麻烦，他就知道，若是我们的生活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按照我们的胃口，按照我们的舒服去进行的话，早晚这些东西又要成为奴役我们、捆绑我们的这一个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太体会神的心意。我今天再一次在读的时候，就在你们整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禁地之内，不可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不可以有面酵，不可以有面酵。主啊，真的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神对他的儿女们第一个要过的节就是逾越节。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是非常慎重，在旷野他就可以过， 但是还有两个节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美好的，就是逾越节只是我们走天路的一个开始，我们好像有了一场，我们有了一张入场券，但是里面的丰富怎么样呢，是要我们自己去体会的。所以耶稣在世界上怎么讲呢，说这个进天国是要奋力的，奋力的人或努力的人就进去了。接下来就什么，接下来就这个接下来就是这个收割节，就七节。我不太了解是不是逾越节那一天，是不是逾越节过了以后就是犹太人这个开镰收庄稼的时候，我不知道。一般人把这个七七节讲成五旬节也不错，因为七七四十九天再加一天就是五旬节。但这个五旬节是不是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说是圣灵降临的那个五旬节呢？我在这个地方思想到的是，除非啊，对不起啊，我对这个知识性的东西我比较怎么讲，我比较你说我不看重也好，你说我不留意也好，的确，但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的确我有这样的思想。为什么思想呢？假如逾越节那个时候不是动手割庄稼的话呢，那么这一个圣经里面讲到的七七节跟我们讲到的圣灵的那个这个五旬节，它刚好是七七跟五旬斗拢而已。所以我今天不从这个角度去讲，我今天是从真的七七节就是收割节。什么叫收割节呢？收割节就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所种的东西可以开始有收成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一定要过这个七七节。过这个七七节是什么呢？乃是一种欢喜，一种喜悦。让所有城里面的利未人，无论是寄居的或者是什么的，怎么样呢？大家都是能够欢欢喜喜的在一起来过这个收割节。收割的意思代表什么呢？收割的意思代表有供应。收割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说一年的功夫没有白费。收割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收割是一个真是有收获，心里面能够有安慰的一个季节。今天你知道吗？今天城市里面大家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做农夫的这种喜悦，就是收割的那种喜悦。种子种下去以后要多少的时间，要一段时间又才有可能去收割。收割的喜悦不是那个从来没有耕种过的人能够体会的。那当我想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可能过七七节。为什么没有可能过七七节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东西可以种嘛，他们一直在行进，怎么可能种呢？是不是啊？一直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他们怎么可能有种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只有逾越节，没有收割节。而等到神的百姓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有了肥沃的土地，他们可以去耕种，他们可以去种，他们可以去好像流泪去撒种，但是也能够欢呼的去收割。我第二讲到七七节，从这样一个收割节的角度，我在想神的心意什么？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耕种，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都有耕种，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付代价，像农夫一样的劳碌，像农夫一样这样的存着盼望去撒种。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浇灌，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耕种，等到有一天就有收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多少人讲起来就主啊，感谢你，你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出来。接下来以后走天路的路程里面，我们有像农夫一样耕种吗？我们有像农夫一样这样的把那一粒不朽坏的种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好好的去什么呢？好好去掘开土啊，上了粪啊，去施肥啊，等等这些东西，等它成长呢？今天我们常常忽略，要有七七节，一定要有耕种，没有耕种就不可能有七七节。上帝说你们犹太人，你们要一年当中有三个节气，意思就是说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一定要过收割节，还有什么意思呢？神要我们一定亲手工作撒种，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要勤劳的浇灌，勤劳的耕种。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我们在进入到神带领我们进到一个美好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这一颗耶稣基督不朽坏的种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耕种它呢？我们不耕种怎么会有收成？我们不耕种怎么可能有收割？是不是这样？那今天有多少的人只有哎呀主啊，我们救恩是你白白赐给我们，感谢你，只有这一方面，只有这个节的喜悦，而这个节的喜悦还是一个要吃困苦饼的，是不是啊？为什么要认罪的？是不是要悔改的？是不是要面对自己种种的不堪的啊？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赤露敞开，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赦免我们一切我们得罪的，这个叫我们要吃的是困苦饼，有没有？但是这个收割节七七节是一种非常非常欢喜快乐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是什么呢？这个节日乃是栽种的一个收获。但是我觉得很可惜，今天有很多的人没有耕种，好像在人生的里面都没有什么收割。生命里面没有可以收割的东西，这是一种贫穷。或许说，假如一个人在旷野的里面，在旷野的里面40年的时候，他没有过这个七七节，没有过这个收割节，不能怪他们，因为环境不许可他们，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有一天说我们，所以你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这个景况里面去的时候，而我们还怎么样呢？我们还没有办法来过这个收割节的话，就证明我们懒惰，我们在生命的追求上面有怠惰。最近还有一个，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少年团契里面，跟他们有一起生活，他们叫我们辅导哥哥的。当然现在大概也就都是要45岁到50岁之间的这一个年代的人。他讲到一个说，他发现他的生命好像原地踏步。假如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原地踏步的话，就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不耕种，我们不怎么讲，我们没有耕种，哪里可以有收获呢？这个三个，这第二个节日的七七节就是收割节。收割节的意义是，前提是我们要栽种，我们要耕种，我们要这个叫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生命上面的耕种要付代价。真的，耶稣说，天国是努力才能进去的，努力人就得着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没有办法，神的心要我们过这个七七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过这个七七节，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收割，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撒种，我们也从来不浇灌，我们也从来不这个耕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怎么样呢？到了时候到圣殿里面去做做礼拜。今天我们对我们生命上面的事情，我们不耕耘，我们怎么会有生命的果实可以来收割呢？弟兄姊妹，是吗？这边讲到说，收割节七七节的时候，在城里面的利未人也好，这个孤儿寡妇也好，寄居的也好，这些贫穷的也好，可以一起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等到有一天我们生命里面有果实可以收割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当你有生命的果子，你的家会蒙福；当你生命有果子的时候，周围跟你相处的人能够欢喜快乐。今天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好像这一切的欢喜快乐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今天有很多人，他可能也根本不知道这个要过神要我们过这个收割节，以至于怎么样？我们从来也不撒种，我们也从来不耕耘。 这是第二个神的心意。我们假如一年之中代表我们一生之中一定要过这三个节的话，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三个。第三个节是什么？第三个节这边讲到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祝棚节是把就是把一切收割时候出熟的献给耶和华。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收怎么收呢？事情收到最后，把所有收成的都存储在仓库里面，以后怎么样呢？通通入仓以后怎么样呢？神要他们过什么？神要他们过一个节日叫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呢？祝棚节就是让他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啊，土瓦也好，洋瓦也好，什么瓦，一个固定的一个房子的里面的时候，等到你这一年的工作结束了，收成都收藏在仓库里面的，耶和华上帝说，你不要忘记神当年带你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们是在旷野里面，是住在帐篷里面的。什么意思？我要想，为什么要他们住帐篷？不能以今天的为满足。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你看一个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慢慢的看清，也不在乎他过去的什么了。不，神要我们牢牢的记得，我们从前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有收藏？我们怎么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好的生活环境，房子可以住？不要忘记当年你的百，今天你的就你的祖先们怎么样在旷野的里面？你要小心，你的日子假如随便过的话，会跟你的祖先一样，在旷野里面倒闭。今天我们人常常在困难的时候依靠神，有发达的时候我们就任意，我们就随着我们自己的己心而行。祝棚节是要提醒我们，神是一直看顾、引导、带领、保守我们的。神可以让我们在艰苦困难的环境里面依然引导供给我们的。今天你东西收藏了以后，为什么要过祝棚节？就是不要忘记，你不要依靠你收藏的这些东西成为你人生的依靠。我们乃是要依靠那一位在旷野里面，我们住在帐篷里面，旷野里面这样的日子，住在帐篷里面日子仍然引导带领我们的神而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这一生，我们到底在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有几个节可以过？我们真正能够过几个节？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好像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有过月节吗？对主的爱，真的，我在波饼聚会常常情不自禁。想到我们的主，就像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一样的时候，我真的，我不能控制我的情感。我常常过逾越节。现在慢慢，有一天有个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大爹，你现在开始收割了，什么意思呢？当我们遇到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在极端的疾病难处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什么？这个平安就是我们的收割。当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什么呢？有一些从前我们服侍过的弟兄姊妹，他们对我们的爱心跟关怀，这就是一种收割。我觉得这个弟兄他蛮深的摸到一点，当我们耕耘过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有七节可以过，弟兄姊妹是吗？但是接下来的考验， 我觉得很宝贝的乃是，当我们有开始收割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依靠这些收割，还是我们仍然依靠纪念我们从前住帐篷的时候那位可以引导带领我们走过大而可畏旷野的那位上帝呢？其实这三个节是我们生命里面必须要过的节，是我们人生里面必须要过的节。但是很可惜，有些人没有办法过完这三个节，有些人只能过其中的一个节，他就倒闭在旷野；有些人可能只过了两个节，和第三个祝棚节他又不能够过。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在我们舒适安逸觉得幸福的环境的里面，就不再依靠在旷野住帐篷的时候引导带领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